你好，在前面31课里，我们把神学导论这个单元做了完整的介绍。从这一课开始，一连13课要讲的是神学思想发展史。今天先让我们来看看神学的意义和来源。我们要从三点来探讨。首先，从希腊与罗马世界中的神学观来看神学的意义与来源。就像教会很多的用字是从希腊文来的，神学这个字也是从希腊文来的。在古代的希腊文化里，神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古代的人对于世界许许多多事物都不太了解，为了方便解释这些事物，于是便有了神这个字。既然神是为了解释世间形形色色的事物而产生的，那么神学家这个名词指的就是思索世界来源的人。神学家们把神明是怎么样来的建立了详细的系统，他们为了解释世界上的事物写下了许多的神话。
神父，这么说来，希腊文化里的神是人想象出来的，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而产生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希腊人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他们的想象力又极为丰富，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神也就包罗万象，山川草木都是神。所以在希腊神话里充满了仙女、精灵、山神、水神、半神半马等精灵鬼怪的故事。这些神不但有广大无边的神力和法力，同时也有和人类相同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神父，后来的神学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论共和》这本书里曾经使用神学这个名词，但柏拉图所说的神学是指着神话中所隐含的深奥的教育价值。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把神学这个名词引用到哲学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有三种，就是数学、物理和神学，其中神学是研究宇宙根源的学问，是第一个哲学。
神父，亚里士多德对宇宙有什么看法呢？他为什么说神学是第一个哲学呢？
在探讨宇宙根源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宇宙所有的事物都会转变，这种转变一定是起源于一个不动的原动者。原是原来的原，动是动静的动，这位不动的原动者就是神。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学就是用神来解释宇宙的现象，神是宇宙的根源。这种看法就是后来一般学术界通称的形上学，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反省。可是因为这种神学是探究宇宙根源的，所以叫它做第一个哲学。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之后，我们再来看神学的发展。在公元前第二世纪末，有一位斯多格学派的学者把神学分成三类。
神父，什么是斯多格学派呢？
斯多格学派是希腊哲学的一派，公元前四世纪由一位名叫芝诺的人创始的。这学派主张禁欲主义，认为个人的生活是基于严格的自律和理性 而发展出来的独立个体。
神父，斯多格学派对神学有什么看法呢？
斯多格学派把神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神话性的神学。所谓神话性的神学，就是用神话中的神道来说明解释诗和文学。第二类是自然性的神学，自然性的神学是用神来解释宇宙大自然的现象。这一类的神学有一个倾向，就是把大自然界的力量拟人化而成为神。第三类是政治性的神学，政治性神学所研究的是希腊、罗马各大城市中公开的礼仪和社会政治的关系。
神父，到现在为止，神学听起来好像是哲学。
不错，从上面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神学这个名词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哲学更接近，和我们所谓的神学大不相同。讲到这里，我们把希腊与罗马世界中的神学观做了说明。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神学在教会中的意义。教会一开始就有神学的现象，可是因为神学这个字是希腊哲学中所使用的字，而且还牵涉到神话，所以教父们很少使用神学这个字。在必须用的时候，还是遗留一些希腊文化的痕迹。后来慢慢的，教父们使用神学这个字，脱离了古代希腊文化的含义，而给神学新的意义，也就是教会性的意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教父和教会的神学家使用神学这个字的时候所表达的是哪些含义。首先要看的是希腊教父，然后是拉丁教父。
神父，什么是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呢？
希腊教父就是在亚细亚希腊文化地区的教父，因为他们使用希腊文写作讲道，所以被称为希腊教父。至于拉丁教父，他们是住在意大利罗马拉丁文化地区，他们用拉丁文写作讲道，所以被称为拉丁教父。
希腊教父怎么解释神学这个字的含义呢？
希腊教父中，我们举几位教父的看法。首先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克莱蒙认为神学是指有关神的知识。其次是奥利正，奥利正认为神学是有关天主的真实道理，是基督信徒对天主的一般知识。还有 Eusebius 教父，他认为神学是有关真天主和基督的学问。此外 Dennis 教父，他认为神学和神学家是指圣经和获得启示灵感的作者，是对天主奥迹的领悟和体会。到第四世纪后，一些希腊教父认为神学是指有关天主圣三的真理道理。最后，一些神秘家认为神学是指灵修的知识，是灵魂在圣神光照下 对天主更深入的认识。以上所说的是希腊教父使用神学这个字的时候所表达的含义。
神父，那么拉丁教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拉丁教父包括奥斯定在内，一直都没有为神学这个字给予教会性的意义。虽然奥斯定也引用神学这个字，可是他把神学分成真神学和假神学。真神学引导人走向基督信仰，假神学只是对世界的事物说明和解释而已。由此可见，对奥斯定来说，神学只是一种哲学而已。
神父，可不可以说教父时代的神学是指有关天主的知识呢？
不错，从上面的介绍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教父时代，神学是宗教活动之一。具体来说，神学是指认识天主，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到13世纪才有了转变。
神父，13世纪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到了11世纪的时候，哲学家亚培拉，他把神学跟基督宗教的道理、神圣的学问放在一起，三种意义相通。可是对于神学这个字，用的还是很少。11世纪以后，隐修式的传统认为，祈祷、灵修等神圣性的活动和学问，都可以称为神学活动。13世纪的时候，教会学者对神学的运用发生了转变。起初，教会学者比较常用神圣的学问、神圣的道理以及基督宗教的道理这类的名词，而很少用神学这个字，包括多马斯在内都是这样。
神父，多马斯用神学这个字的时候有什么含义呢？
虽然多马斯常用神圣的道理这个名词来表示教会的道理以及对传统和教会训导的系统解释，而很少使用神学这个字，但是在多马斯的用法里，神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根据神学这个字的字源，认为神学就是论天主的知识。第二种含义是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第二种用法跟今天对神学的解释比较相近。
神父，记得在神学导论单元里，您说过神学从13世纪开始成为一门学科，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因为13世纪的欧洲，各大学纷纷的兴起，产生了科目的区分。多马斯认为神学也是一门科学，此后神学不但成为一门学科，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比较确定。因此我们可以说13世纪是神学这个字的分界点。13世纪以前，神学是宗教活动之一。13世纪以后，神学是一门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是许许多多学问中的一门学问。在讨论了希腊罗马世界中的神学观以及神学在教会中的意义之后，第三点要讨论的是神学的来源。教会中的神学是以天主救恩的启示为出发点， 从天主的角度来说，是天主在创造工程和人类历史中自我通传。自我通传就是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人在信仰中接受了启示。
神父，人通常是在哪些方式下接受天主的启示呢？
人对启示的接受和了解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存在性的，比方说一个人相信天主是存在的。第二种是直觉性的，也就是说因着天主的神恩，人借直觉对信仰产生了深入的了解。第三种接受启示的方式是解释性的，就是在圣神的光照下，人借理性的思考、反省、观察等等的活动来了解启示。
神父，这是不是说神学的来源和产生是为了解释信仰、接受天主的启示呢？
不错，在教会生活中有三种原因，我们必须对信仰加以解释。第一种原因是，为了使教会本身更清楚地认识天主和耶稣基督。第二种原因是，为了在各文化中表达信仰，使信仰获得传播。第三种原因是为了面对不信者。不论是上面哪一种原因，使我们必须对信仰加以解释、反省。这一类解释性的活动就是神学的主要来源。综合这些信仰的解释，可以看出神学的两种倾向。消极方面来说，是为解除内在的矛盾，抵抗外在的反对力量，也就是说，对内必须排除错误的思想，强调正确的思想，从事统一的工作；对外必须保护信仰，从事护教的工作。从积极方面来说，为了使信仰系统化，神学必须从事组织、整理、建立系统的工作。就在这些信仰的解释性活动的努力下，神学的内容一天比一天更丰盛。